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主的安排，让我们相聚在一起。在当今社会，做父母的都是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从孩子降生那一刻起，父母为了让孩子出人头地，就开始为儿女奔波劳苦，付出了很多心血。但往往最终的结果却不能如人愿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望女成凤的辛酸路。我是一个幼儿园的后勤员，每天都是不停地忙碌着。每当看到那些教师总是受到家长的吹捧与恭维，而且到了年节的时候还能享受着优越的待遇，我就特别的羡慕，心想以后我有了孩子，一定让他好好读书，长大了能出人头地，可不能像我这样没本事，到哪儿人都瞧不起。女儿出生后，我把培养女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了让女儿不输在起跑线上，在女儿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，我就找人送礼，把女儿送进了幼儿园。从这儿开始，我对她的教育一刻也不放松。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我还找各种资料辅导她。我要让女儿人生迈出的第一步就扎扎实实，争取每样都做到最好。转眼女儿上小学四年级了，一天她放学回来，小脸呆呆的。我一看女儿与平时放学不一样，我急忙接过书包问她怎么了。女儿吞吞吐吐半天才说，我这次考试没考好。我听完气得用手指着女儿说，为什么没有考好？女儿充满了惊恐，小声地说，有一题我没有看到。我一听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，随后就开始数落女儿。这时女儿流着眼泪委屈地说，就知道你会这样对待我，人家的妈妈就不在乎他们的分数，就你在乎。听到这话我更生气地说，不是我在乎分数，就你这样的学习态度以后能成才吗？下次考试一定要检查三遍。女儿噙着眼泪点头答应了。可这次严厉的管教并没有使女儿的成绩提高，反而使女儿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而且女儿的学习成绩也开始下滑了。以前基本上都是考双百分，从那以后都是96、95分。为此我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，就是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心都是揪着，怕我稍一放松女儿就会懈怠。我一边做饭一边抽空打开厨房门，看一眼在写作业的女儿，吃完饭就是陪着女儿做作业。很快女儿升了初中，我到处打听哪个老师教得好，之后就请客送礼。经过一番周折，终于把女儿安排到了好的班级。可是一开学我傻眼了，凡是有点权势有些钱财的人都托熟人把孩子送进这个班了，导致这个班级里什么样的孩子都有，女儿的学习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非得花钱求爷爷告奶奶的挤进这个班呢？这不是害了孩子吗？我对女儿说，在班里学不好咱只有课外补了，妈妈就是省吃俭用也得给你报补习班。女儿不情愿地说，放假了你就不能让我和同学玩一会儿吗？我生气地说，你现在就得努力， 否则以后你指望什么谋生路？难道想要像我一样没出息吗？女儿只好无奈地顺从了。女儿在我的高压下，成绩一直都很不错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女儿居然高考落榜了。我的心彻底凉了。之后我常常彻夜难眠。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我病倒了。女儿哭着站在我跟前，自责地说：都怨我不好，没有完成你的心愿。我再苦读一年，一定能考上大学的。此时我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就在这时，来了一封某某外国语私立学校英语专业的通知书。当我看到通知书时，心里又升起了希望。私立学校费用高，不要紧，借钱也得为女儿找出路，因为英语专业好找工作。我好像又一次看到了女儿的希望，所以我执意让女儿去某某外国语私立学校读书。一段时间后，女儿从学校打来电话，哭着说：妈妈，我想回家，我水土不服，肠胃不好，我已经一个礼拜都不能吃东西了，我们学校很多同学受不了，都回家了。听到女儿的一番话，我揪心般的难受，但还是强忍着泪水说：女儿，你再忍忍吧，别人回家父母能帮助找工作，爸爸妈妈没有本事帮不了你，你现在只有靠自己吃苦付代价才能有出路。就这样，女儿还是留在了学校读书，而我因着担心女儿的健康，每天都是牵肠挂肚的。2007年，女儿拿着大学文凭回来了。本以为女儿这次可以拿着文凭找到好的工作了，然而女儿一次次简历投出却都石沉大海。最终得知，女儿就读的这个学院的文凭在我们当地不能用。为此我感到欲哭无泪。为了供女儿读书，十几年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换来的却是一张没用的毕业证。我望女成凤的盼望彻底破灭了，我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。2012年初，本村的一个姊妹把福音传给了我。从那以后，姊妹就经常来给我聚会，读神的话，谈自己的经历来鼓励我。我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，看到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我感觉到很温暖，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里。经过弟兄姊妹的爱心帮助与神话语的开启，我的心情慢慢的好起来了。一天，我看到神的话说：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这个观点对不对？人对待儿女，就是希望儿女都能出人头地。每一个人都希望把儿女送入名牌大学，然后深造，拿到学位，拿到学历之后出人头地，在社会上扎稳脚跟，都是这么个观点。都希望儿女接受更高等的教育，因为人说了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而且现在这个社会竞争也特别厉害，如果在社会上没有学历，站不稳脚跟， 以后吃饭就成问题，这是每一个人的思想观点。就是你能学到什么，你能拿到什么学历，就决定以后你的饭碗，你的前途。就是说，人打算好了，这一生当中要靠这个东西活着，把这个事看得特别重要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把接受高等教育，进入高等学府，看成对儿女要求的第一等大事。事实上，人所接受的那些东西，接受的教育，接受的知识，那些内容，那些思想，都是与神违背，与真理违背的，都是神所厌憎，神所定罪的东西。看到这里，我感到眼前一亮，才明白，原来望女成凤，这是撒旦灌输给人的思想观点，是与真理相违背的呀。怪不得这些年，我为了达到这个愿望，导致自己倾家荡产，还落了一身的病，女儿也受尽百般的磨难。这一切的痛苦，都是撒旦造成的。我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才，借着上大学，将来能出人头地。这都是受望女成凤的撒旦思想观点支配的，害得我苦不堪言。是神的话让我找到了痛苦的根源。从那以后，我更是天天读神的话，我的身体竟奇迹般的好了。因我被望女成凤的这个毒素毒害得太深了。看到女儿没找到好的工作，只是干个临时工，就惦记着给女儿的工作转正。眼看中秋节快到了，我心里打算让女儿给领导送送礼，看看能否转正。当我把想法给女儿说时，女儿却说，我挣的钱都不够你送礼的，我上这班有意义吗？你不嫌累吗？女儿的话提醒了我，我想到神的话说，岂不知人的命运都在全能者手中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只希望人能明白，如果没有了神的看顾保守，没有神的供应，人无论怎么努力，怎么奋斗，都不会得到人该得到的一切。想想自己凭撒旦的毒素活着，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女儿的命运，总想让女儿考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苦苦挣扎了大半生，可到头来仍是两手空空。今天我来到了神面前，还想凭着自己的能力请客送礼来改变女儿的命运，这不是不相信神的表现吗？女儿能不能转正，都在神的主宰命定之中。没有神的祝福，人凭着自己又能做什么呢？此时，我只恨自己太愚昧无知。我向神祷告，神啊，感谢你对我的拯救，是你的话语让我有了一点醒悟，我不愿再用任何方式去改变女儿的命运了，不愿意再被撒旦愚弄，上撒旦的当了。我愿把女儿的命运交在你的手里，不管她转不转正，都在你的手中，我愿顺服你的主宰安排。当我这样祷告之后，心里觉得轻松多了。一段时间后，当女儿面临婚姻的选择时，我心里再次盘算，婚姻是一个人命运的转折点，我想让女儿借助婚姻来扬眉吐气。所以每次有人给女儿介绍对象，我都跟着去看，但是女儿一个都相不中。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就最后一次我没有陪女儿去相亲，女儿居然喜欢上了那个男孩。那个男孩只是高中毕业， 没有固定工作，还是个体经营者。这门婚事，同意吧？女儿嫁给一个这样的人，这未来哪有前途啊？亲戚邻居怎么看呢？我这不白花钱给女儿上学了吗？不同意吧？女儿又偏偏看上了他。在犹豫中，我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。我看到神的话说，千万声呼唤难以唤醒你的心，你的灵，你沉睡在恶者的手中，被那恶者引诱进入了无边的境地，没有方向，没有路标。那恶者在你的心中指引着你的一切，成了你的生命，你不再害怕他，不再躲避怀疑他，而是把他当作心中的神。你开始供奉他，朝拜他，与他形影不离，与他相互承诺生死。你忘记了恶者曾引诱苦害你，忘记了你的起初，就这样一步步被那恶者残害到了今天。你的心，你的灵已麻木腐朽，不再抱怨人世间的苦恼，不再认为人世间的不平，更不在乎全能者的存在与否。因为那恶者早已被你认为是你的生身父亲，你已经不能离开他，这就是你心中的秘密。神的话语句句在敲打着我麻木的心灵。想想我曾经认为，有了文化知识，就会有好的前途，好的工作。但是当我把所有的积蓄与心血都投入进去后，最后，女儿连一个像样点的工作都没有找到。如今，我却还想凭着撒旦的思想观点来改变女儿的命运。我这不还是活在撒旦的愚弄之中吗？想到这儿，我便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为了女儿能够成凤有出息，我费尽了所有的力量，但是我也改变不了女儿的命运。女儿的婚姻更不是我能够主宰安排的，我愿意把女儿的婚姻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意顺服你的摆布与安排，不再根据撒旦的思想观点看事了。当我真的把女儿的命运交给神的时候，感觉整个人轻松多了。不久，女儿结婚了，婚后的生意也越做越好，一年就赚了100多万，生活也过得很幸福。这让我更加蒙羞。我深深地感受到，我们如果凭着撒旦的观点做事，只能被撒旦愚弄。因为我们的命运只有神能够主宰，我们永远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。此时回想我受望女成凤的撒旦毒素的影响，使我在教育女儿的这段路上走得异常的艰辛，受尽了撒旦的愚弄。最终女儿和我都累得疲惫不堪。可是当我顺服神的主宰安排，不再凭着撒旦的思想观点来教育孩子，安排女儿的生活时，我和女儿都轻松了。这也让我体会到，人要顺服神的主宰，神会根据神的命定，给每一个人安排合适的一生。感谢神把我带回神的家中，挣脱了撒旦对我的愚弄与苦害，一切荣耀归给神。感谢神的带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